这个是我们今年2015年的第一次的聚会敬拜。咁按住我讲约书亚记嘅呢个系列咧，咁啊今日讲到第六章嘅经文，就讲到即系以色列人佢哋攻耶利哥城嘅一段经文。咁呢段经文好特别，系一个嘅神迹嘅记载。咁我都当我预备嘅时候，我相信神系要藉住呢段经文向大家讲话，可能系去帮助大家去准备去迎接呢一年嘅来到。呢件是一件神迹的记载，跟很多旧约圣经的记载一样，是一些我觉得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譬如你看回整个的创世纪里面，很多的很奇妙 的神迹，譬如洪水，普世的洪水将整个地球去淹没，挪亚方舟的建筑将一家人的拯救，他们渡过洪水的灾难。或者睇翻以色列人佢哋出埃及，神所降嘅十灾，而跟住佢哋过红海嘅呢件事情，亦都系充满着即系神嘅能力嘅彰显。甚至乎当以色列人佢哋而家要进入迦南地啦，过约旦河呢个嘅过程，亦都系嗰个河水止住，都系啲好奇妙嘅事情。当咁多好奇妙嘅事情放埋一齐嘅时候，你睇呢个圣经记载，你觉得呢啲系事实定系神话故事咧？当我哋去睇翻我哋唔同嘅文化、唔同嘅民族嘅时候，每个民族都有佢一啲嘅历史记载，而呢啲历史里边都有啲嘅好奇妙嘅记载，系被誉为神话。我哋系觉得系神话，唔系真嘅。譬如中国人，我哋会讲到这个世界点嚟啊，盘古氏开天辟地咁呢个记载，我哋都知道唔系真嘅。或者每个文化里面都有啲好奇特嘅故事，讲出佢哋嘅民族嗰个来源。我哋睇呢啲睇完之后，我哋都会觉得系一啲嘅创作。但系对于我哋去睇呢件事情嘅时候，呢段记载咗系犹太人佢哋。的历史是他们整个民族怎么去入迦南地，怎么去攻陷耶利哥城，一些我们知道是超自然的事情。究竟看着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真实的记载，还是作者的创作，一个神话故事去将他们民族的地位抬高呢？当我们去研究这件事的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件事情的记载，我们发现到很多考古学的证据是证明这件事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连带着当我们去看完这些考古学记载之后，我甚至乎会相信整本圣经的记载都是事实，因为圣经作者都是以这些是一 个真实的记载来去看这些事情。在1907年到09年的时间，有两个考古学家叫做Selin 和叫 Wassinger， 这两个考古家他们发现了耶利哥城的遗迹，而这个城的城墙呢，原来有两道城墙，有外城墙和内城墙。如果看 PowerPoint 第一张 PowerPoint，外城墙是有 六尺的厚度，而内城墙是有12尺的厚度。而你看到旁边有个人仔，大家看看到在最你的左边，在这个石墙的旁边，哪里你看到？我要跳一下，这样这样有斗士是人仔来的。即是给大家看到一个比例，就是这两个城墙是很高，而在两个城墙中间是一个斜玻璃，这里写着就是这些字这么蒙，看回这里先，哨站和那个居民的地区，即是说两个城墙之间是士兵他们的哨站，还有原来是有 房屋咧係建設喺兩個城牆嘅中間，而相信即係睇翻前面個幾章嘅時候咧，妓女哈娜咧佢所住嘅嗰啲嘅房屋咧，就可能就喺呢兩個城牆中間，甚至乎咧係緊貼外城牆，因為咧你記得佢記載裏邊咧，佢哋可以將探子喺個窗門咧去放落去。而你見到兩個城牆係一個向上斜嘅斜坡，點解啊？因為嗰年代嘅城市都係喺山上邊嘅。當嗰個年代中東嗰個時候嘅城市都係建喺山上邊，所以內城牆比外城牆高係一個好平常嘅事情。一個山喺山上面建築城市就係一個天然嘅保障。跟住喺1930年，另外一個考古學家叫 Gastein。他詳細考察了這個遺跡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很特別的事情，就是兩個城牆之間是充滿了一些碎的磚石，並且呢是有 被火是燒過的痕跡。更奇妙的就是他發現到外城牆呢是向外倒塌，而內城牆呢是向內倒塌。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來的。為什麼呢？若果是地震的話，是地震導致城牆是塌下的話，而這些城牆在山坡上面建築，很自然它應該是向外倒塌，是不是？如果你地震的話，城牆應該向外倒塌。如果有人去攻打這個城市的時候，可能用城梯啊，或者是一些東西撞冧城牆的話，城牆應該是向內倒塌。但是考古家發現到這個的耶利哥城的遺跡，就是說它的外城牆是向外倒塌，而內城牆是向內倒塌。這個現象就排除了是地震或者是被人是人力的攻打而令到城牆破壞的可能性。而就好像怎樣呢？好像有股力量在兩個城牆中間將城牆向兩邊推倒這樣。這些的遺跡都指向我哋顯示咧，呢、這個城市呢、這個耶利哥城被攻陷咧，係一個好奇妙嘅事情，唔係人所能夠做到嘅事情。跟住考古學家就按住佢哋所發掘嘅物件，去將呢個城市嗰個嘅即係佢被破壞嘅年份要作出一個嘅決定。而一直好多嘅考古學家都有好多嘅爭論這個年代，到最後1990年有個考古學家叫 Brian G. Wood， 胡特的考古學家，他在1990年呢，按照當時最 update 最新 的中東那些的出土文物的資料呢，並且在這個遺跡呢作大規模的發掘，正式呢肯定了這個城市那個的破壞年份咧，應該係公元前嘅1400年，即係話咧，嗰個年份係同約書亞嘅年份係絕對嘅吻合嘅。佢並且咧，按照一切嗰個嘅發掘嘅證據同以往考古學家嗰啲嘅發現咧，得出咗一啲結論。下張 PowerPoint 就係話，首先呢、這個城市根據遺跡嘅發掘咧，係有強大嘅城牆嘅。並且它的個被毀年代跟約書亞記的記載是一致的。第二，這個城市全個城是被火燒毀，因為發現到很多被火燒過的物件的痕跡，這一點都跟聖經的記載是一樣的。第三，按城牆的倒塌的情況也都是符合約書亞記記載，怎樣以色列人兜成七個圈，要大聲喊，城牆倒了，他攻進去。第四，在城里面找到大量的谷物，大量的粮食，这一点 都跟圣经记载是一致的。为什么？你看回之前 第四章的时候，过了旦河的时候，是刚刚是春天的时间，春天是收成的时间，也都是河水高涨的时间，所以城里面是藏着大量的谷物，是也符合圣经的记载。第五，大量谷物存在而顯現出咧，呢、這個城市咧係喺短時間內被攻陷，因為當時嗰個嘅古代嘅戰爭要攻城嘅話咧，好多唔同方法啦。如果你有強大嘅攻城器具嘅話咧，可以將城牆撞冧。 或者通常呢他们会围城，军队会围城断住他们同我界的交通和联络，等里面的人肚饿，挨肚饿，挨到呢哇肚饿啦，咁样忍唔住啦，就可能就投降出嚟咁样。但当呢个城市被毁嘅时候，里面依然有大量嘅谷物，正显示出呢个城市唔系被围城长久之下，佢哋啲粮尽，而都系被攻陷。而一点同约书亚记好吻合，因为以色列人只系围城行咗一个礼拜，啲城市已经被攻陷咗，而谷物冇被耗用，亦都冇被攞走，亦都咧第七点啊，亦都证明居民咧系冇机会咧系带粮食逃走。但系圣经记载整个城墙一齐嘅冧，跟住以色列人就从四方八面一齐涌入去城墙呢个城市嘅里边，将城市夺取。呢、这个亦都同圣经记载系一致。最后而你嗰个城被毁之后，呢、这个遗址好长时间亦都冇被再重建，呢、这个从约书亚记第六章结尾嘅时候神吩咐一样。所以按照考古学嘅记载，呢、这个城市嘅遗迹个证据显示，呢件事情系一件真实嘅事情，并唔系一个神话故事。神真系帮助呢班嘅以色列人，呢班为数差唔多百万嘅以色列人，佢哋系一班离开埃及嘅奴隶嘅后代。佢哋冇受过军事嘅训练，佢哋冇一啲大型嘅器具武器去攻打呢个城墙，而呢个系当时中东地区、近东地区里面一个最坚固的城市，拥有最厚、最坚固的城墙。而这班可以说是乌合之众，竟然呢轻而易举地将这个城市去攻陷。除了神的工作之外，没有其他的解释可以能够去解释到这个城市被毁的原因。当我看见这个城市被破坏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的时候，是神的工作帮助以色列人去攻陷这城市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圣经它是很强调这件事情能够被实现，是因为这班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之下他们的信心。希伯来书下一个 PowerPoint，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节这样记载，他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当如果我们尝试去设身处地的去将自己放在当时的情形，我们就会去可以发现到，究竟这个圣经话以色列人因着信的缘故去围绕城，而令到这个城市是倒塌，有多少空间去行使信心呢？你想想，如果你是以色列民的时候，你凭着神的能力成功的过了但河，当时是春天，河水很高涨，神叫河水止住，你过了但河，跟着过了之后河水就 再次流回，你没得走了，你过了河之后不可以回头了，之后你只可以向前进，你没得向后退。跟住面对呢个耶利哥城咁坚固嘅城墙，你系一班平民百姓，冇受过军事训练，你冇根本冇任何嘅技术，冇任何嘅策略去将呢个城市攻陷。你可以话系冇任何嘅选择，除咗去听神嘅说话之外，你系冇任何嘅选择去做任何嘅事情，去根本就冇，即系我都谂唔到可以做其他嘢。即系如果你唔去攻城嘅话，就做乜嘢喺度城外喺度住？在扎营住落去俾唔通，可以喺个冇选择、冇得去拣嘅情况之下，以色列人要去攻城，而就算攻城嘅时候，佢哋只系可以听神嘅吩咐。喺咁嘅情况之下，当你系冇选择，你何来有信心？你何来有空间去行使信心呢？但好奇妙，在神的吩咐里面，神是确保以色列人有那个要用信心的空间。神怎么吩咐以色列人？第一，神好奇妙，神要他们成班人每日围城行一个圈，行足六日，第七日呢就行七个圈，跟着要大声嗌， 一呼喊嘅话咧，城墙就会冧噶啦咁样。但如果你谂下，系咪即系话靠我哋嗰啲声个声波将个城墙震冧咧？应该唔呢个，当然唔系好科学啊。当时嘅以色列人都知道，唔系靠声波将个城墙震冧，系神喺佢哋呼喊之下，神去神嘅手去将城墙推冧。如果是神可以用手将城墙推冧的话，做什么要等一个礼拜呢？做什么要我们等一个礼拜呢？我想这个问题是当他们去绕城的时候都会问的，做什么要等一个礼拜？并且等的时候，去行的时候，约书亚有一个很强调的吩咐，就是说要安静，不要出声。第十节，他们约书亚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那个星期的里面，每日围绕城行一个圈，跟着第七日要行七个圈，一个程的里面一句话都不可以说。我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能够在那个情况里面，你不去说话，不去发声，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虽然你没有选择，你是只有功成的一条路，但神依然确保当你去做的时候，你要行使信心去完成他的吩咐。这个、就是神做事的奇妙，神确保有空间让你去行使信心。当我们今天可能你在你生命当中有些耶利哥城，你是没有选择一定要做那件事。当你没得选的时候，你唯有祈祷向神祈求，但是神哥的回复可能迟迟未来到，或者神给你那些的回应你觉得很难接受，很难相信。问为什么？到某程度上，那件事情已经不是那件事和你之间的战争，不是那个耶利哥城和你的战争，而是你和神的战争。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叫事情立刻被解决，为什么你不立刻将事解决？或者为什么你要这样将事情解决？这些东西可能没有答案。为什么？因为神要确保你凭信心去跟从祂的带领，而在那个信心的过程里面，安静是一个表现信心的重要关键。下一章的 PowerPoint， 以赛亚书第31:15，正是显示出有时要人安静一件很难的事情。以赛亚书第31: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幸。神说你们得救得到帮助是要怎样？安静自己，信靠我们的神，信靠耶和华。方法很明显的了，你只要安静等候，等候神的帮助临到，但是人竟然不愿意。因为人的本性不是呢去等的，特别是一些危急和困难，即危急和困难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本性不是去等的。譬如你见，如你想想，如果一个男性他被人打劫的话，他会怎么做？他会走，他会跑，一是跑，一是就反抗。神做男性是以行动回应那个的环境的，但是女性是怎么呢？如果女性被打劫的时候会怎么样？他嗌，他用口去回应那个环境。即系神做男同女好唔同嘅，所以我睇见我两个儿女就好唔同嘅，仔又即系乜都要喐手，女就即刻啊妈咪啊咁样， 就嗌嘅。即系无论男同女都好，我哋嘅本能反应唔系等嘅，我哋唔去安静。但系神就话我哋要去懂得去安静我哋自己，去面对嗰个困难嘅情况。安静就是怎样？安静就是我们面对困难，我们不解的时候，我们不去抱怨，我们不去向神去投诉，我们不去向神 去质问，我们的口不去用言语去向神不断的 去发问，而同时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的里面亦都唔作多余嘅忧虑，系一个唔容易做到嘅事情。当我哋能够做到，我哋嘅口唔不断嘅向神去质问投诉，而我哋嘅心唔去作多余嘅忧虑嘅时候，我哋嘅人就可以安静，而表示我哋系全然对神有信心。而呢一个嘅态度，唔系话突然间你会有。这个态度是我们平常去操练得回来。看到一个见证，一个弟兄所讲的一个见证，是关于等候神，关于安静等候神。这个弟兄他十年前呢，他回到一间教会，那间教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导致里面很多的争拗和分裂，令到他很伤心。当这间教会很多问题发生的时候，很多的冲突的时候，他带着很无奈的心情离开这间教会，去第二间教会聚会。当他去到第二间教会聚会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小组，在小组里面他听到他们一起研读一本书，关于等候神的书。于是他自从他听过那本书的教导之后，他就开始学习去每日灵修的时候都安静等候神听他说话。那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工作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他是一个工程师来，他在一间科技发展 的公司里面工作，他是专负责是研究和 去整，即是去创造设计的摩打。就是在一次他所整的摩打不 work， 就是你发动不到，他的同事都 很奇怪。而呢，这个摩打是有个程式去控制那个 的运作的，他就怪那个负责程式 的程式 的 program， 说那个程式有问题，所以摩打 不运作。但对方同样都不甘示弱，都说是你摩打有问题，所以呢这个摩打不转。互相的争拗已经变成一个骂战，他们用电油互相的去攻击对方，而这些电油呢，他们不单止是给对方，也都给同事看，这样CC给同事，大家都看到双方的骂战。不断的争拗里面，自然这些摩打得不到改善，一直呢 都是出不到货。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到他和对方都是其实都不能够赢，即这个不是一个 win-win situation， 即双方都其实是当中都是一个输家。当不断地僵持到某地步的时候，这个弟兄有一晚他灵修去安静的时候，他听到神在心里面跟他说话。神跟他说，这个摩打的问题其实是你的问题，因为你的骄傲，你的骄傲让你不去听你同事的说话，而这把声音叫这个弟兄向他同事道歉。这个弟兄听到这个吩咐之后，他很为难， 從他多年在這個職場的經驗，他知道一道歉就四更，對方可能乘機就踩他，說他你認輸了嗎？可能不單止他會被他對方的同事 去當箭靶咁插佢，可能整個嘅部門都會咧睇小佢啊！即係終於肯認自己咧冇料啦咁樣樣，可能佢嘅事業就會因此而就告終。佢唔願意去道歉，但神俾佢呢個感動係非常嘅強烈，佢亦都好似冇乜選擇咁樣。於是佢鼓起勇氣，冒住呢个成为箭靶嘅心态，去向佢嘅同事道歉。道歉嘅时候，同事睇佢一眼，冇去答佢，冇去讲任何嘢，好奇妙。三个星期之后，呢个摩打成功嘅面世，点解？因为当呢个弟兄道完歉之后，佢真系冷静自己面对翻嗰个设计嘅时候，佢果然发现咗个摩打有问题。於是他即刻改良了個摩打，而同時他那個同事那個程式員也都發現到他的程式真的有問題，裡面有個 bug。 當他道歉之後，雙方心平氣和面對自己的工作的時候，發現了那個問題，當這些問題 改進了之後，他們的摩打終於面世。在這件事裡面，他這弟兄體會到在神面前安靜的重要，在神面前不去向神理论，不去向神埋怨，甚至乎神 的 指示来到的时候，他不去跟神争拗，安然的接受，就是信心的一个表现。不单止那一次，跟着在第二次的里面，更加让这弟兄体会到安静对于他处理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关键。在第二次他要整理一个摩打，这个摩打很精密，但有些震动，那个震动一定要消除，这个摩打才可以运作正常。但这个摩打很非常精密，是靠人手不可以，即是可以很难去调教到它不震动，它想不到方法，它想不到你怎样去将这个问题解决。于是他虽然他没有任何的、答案去面对这个问题，但他经过前面那件事之后，他知道在神面前安静，他不担心， 他就在神面前安静祷告，跟着祈祷之后没有答案照睡觉。第二天很奇妙，当他再安静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提示，一个的灵感，当他在安静的时候，在脑海里面出现一个什么灵感呢？就是说神叫他呢在这个摩打上面呢粘一块膏药。什么膏药啊？铁苦海，就是粘一些东西在上面去吸震。当这个思想临到的时候，他觉得又是很难接受，因为他一向在公司整摩打不会这样做的，从来不会加一些吸震器在个摩打上面，根本上即是以往是没这么试过的。但这个思想临到，他就即管即是让思想在脑海里面 去存在，不会抗拒。第二天跟同事去讲这个看法，同事都说咦，未试过的，未必得的，这样没什么人能够真的 去愿意尝试。到他那天吃午饭的时候，他吃东西的时候，刚刚见到另外一部门的技师走过来，那个技师是专负责整零件的，他就将他这个想法跟技师说，那技师就说咦，这么巧的，我部门两年前都整了个零件，差不多你那个构思的，可能你啱用，我给你试一下这样。好奇妙，这个零件当拿来的时候，大细重量和那个的用的材料和那个设计呢，跟它摩打 是非常吻合，一装上去那个震动即刻是没了。 而呢件事令到佢喺上司面前咧就立咗大功啊！佢上司好开心啊，见摩达可以即刻出厂咁样。而呢两件事令到弟兄佢更加认定就系话，当有任何嘅挑战临到，当有任何嘅事情要面对嘅时候，第一个所做嘅事情可能唔系去做任何嘅计划啊、思想啊咩，而喺神面前安静。在神面前安静去等神的带领，因为安静就是对神信心的表现。2015年在礼拜四开始了，可能面对这一年你有很多的计划，你有很多东西想尝试，或者这一年你面对很多一些困难，你好想将啲困难去，即系去解决。可能你好心急，想即刻将啲事情完成佢，但系或者可能你要改变下你面对呢啲事情嘅方法。与其系心急，即刻行动唔去谂，或者你应该可能首先用一段时间喺神面前安静。下一张 PowerPoint， 最后一张一段经文同大家分享。诗篇145篇第14-15节，神话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这是神的应许，凡是跌倒的、被压下的、在困难当中的、需要帮助的，神话他会帮助，他会扶持，神话我会帮你，只要你肯等我，只要你肯安静的等候我。所以我相信其实在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去立志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今年怎么运用的时候，可能第一样东西我们真的需要的，在神面前安静。我们以下是圣餐的时间，我们用这个机会，今年第一个主日这个圣餐默想的时间，在神面前安静我们自己。甚至乎当圣经形容耶稣他被钉的时候，或者耶稣受难的时候，由他被捕、被审判、被鞭打，跟着他被钉上十字架的过程里面，圣经说他是沉默如羔羊。在十架上面圣经记载他讲了七句说话，这七句说话是没有埋怨、没有痛恨、没有愤怒、没有不忿，是信服的接受，并且为那些钉他的人去求神的宽恕。这个是内心的安静，完全去相信神的安排，而去依靠神，最后去将他拯救。而结果在他被埋葬之后的第三日，神将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神的拯救帮助必然会临到，只要我们安静去等候，神必然会临到。让我们用这段时间去安静在神面前，去思考今年你要做些什么，你需要面对啲乜嘢事情，有啲咩难关，工作上边、家庭里边有啲咩你要处理，而将呢件事情交俾神，喺神面前安静，去等候神嘅带领，我哋喺神面前去安静自己默想。